感谢主，上个礼拜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我岳母的追思礼拜，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去，可是也是纪念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啊。那今天呢，就是因为最近的一系列的事情，我的信息就是在讲到生命是什么。我们曾经讲过，生命是个冒险，是个旅程，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会遇到风险、冒险。我是借着这个传道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是看上次没有讲完的，就是生命呢是个礼物。生命不是，我们知道死亡是确定的，因为人人都会有一死。即使面临这个死亡的阴影底下呢，我们要真正的理解神赐给我们生命是一件礼物，美好的礼物。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享受这个礼物的过程中，我们有几点可以好好的学习的。那最近呢，你打开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发生哦，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如果你知道，你看一下新闻，在中国最近发生一个叫做邯郸伤害哦，你们如果有注意看的话，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三个把一个他的同学霸凌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把他杀掉。杀掉之前，把他的微信的账目转了好像191块钱，然后杀了就把他买了。这个事情引起了震动的整个国家哈。那有人就在那边就引用了一句话，引用了一个叫做张爱玲，我也不清楚他是谁哈。张爱玲女士的一句话，那我去网络呢，稍微确定一下是不是他说的哈。有人说是他说的，有人说不是他说的，姑且不论哈。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恐慌、贫穷，就以父母的眼光来看哦，如果孩子的出生只是继承我的劳碌、恐慌、贫困的话，那么不生，就不生孩子的意思，也是一种良善。哇，这句话呢，道出一个，尤其是父母，如果看到孩子在学校被人家霸凌、被人家杀了、被人家埋了呢，心中对生命的那个无可奈何，这句话就道出了这个世界的人对生命的一种无助感。这是发生在中国。那发生在英国呢，你就知道前一阵子英国的新的国王宣布他有癌症。那这个礼拜呢，所谓的王妃，他的长子的太太呢，也宣布了有癌症。没有说是哪种癌，他是动手术之后才发现有癌症。那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呢，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是有多大的权力，国王、王妃，你有多大的财富呢？你要面对生命的无奈。钱财、权力不能让你的癌症消除，不能。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我们对生命的无可奈何。然后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又看到在苏俄啊。苏俄这个霸凌的国家打人家的国家，有没有？前几天恐怖分子就袭击了他们的音乐厅，杀了几十个人，可能上百的人。一个恐怖的国家，恐怖也临到他的百姓的生命呢，也是无可奈何。我们是身处在这一种的环境中，世界各地，当然美国也不例外哈。可是我们如何享受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种礼物呢？神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生命，没有人是有两条生命、三条生命，你我都一样。然后呢，我们上次有讲到呢，第一点我们要快乐、要喜乐， 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当你能够看到光的时候呢，你能看到日光这可悦的时候呢，你要赶紧快乐，要快乐，要喜乐。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呢，还是会来到的，还是会来到的。所以这个传道者说，少年人啊，你到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你快乐的时候，你要使你的心欢畅，你心所愿的你就去想，你眼所看的你就去看。不过你所想的所看的这一切呢，神都会来审判你，神都会来审问你。所以对我们的快乐喜乐呢，是有范围的，是有一个 boundary 的，你不能去为非作歹，就是为所欲为的去快乐喜乐，因为我们所想的所看的，神都会来审问你跟我。所以真正的享受生命的礼物，就是在神的保护的范围内去想你的梦想，看你所看的一切。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喜乐追求的生活，这个是神要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在一生中所要享受的，享受的最基本的是的生活。然后呢，我们要看今天要看到就除掉除去第十一章的第十节，我们要除掉愁烦，我们要除去邪恶。耶稣告诉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可见神给我们一些的特权享受呢，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同样的，你对生命这个礼物你要享受的越多呢，之前呢你要除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有所牺牲，是公平的，是公平的。你如果身体要健康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要节制，对不对？你不能去抽烟，你不能去酗酒，你不能去嗑药，你不能去整天去 party， 你有所要牺牲的。你不能说我什么都要，吃喝嫖赌都来，可是我活得很久，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要享受生命的礼物呢，我们一定要除去生命中的一些的障碍。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原文中用两个除掉，两个不同的字，可是他除掉这个也针对有不同的东西要除掉。首先呢，是要从我们的内心除掉愁烦。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给吓死的，我们是被自己愁烦死的，我们是被我们的忧虑给吓坏的，就是来自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无法享受生命这么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忧虑那些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忧虑，在忧愁，我们为那些明天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事情在那边烦恼。所以这个传道者说呢，你要享受生命这个礼物呢，你要从心中除掉你的愁烦，你必须要除掉。可是到了新约，保罗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怎么除掉。他说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会有忧虑的，可是我们的忧虑不要自己承担，在那边空空的忧虑，我们要没有挂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 甚至要向他感谢感恩，告诉神。保罗接着说，那么神所赐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唯有当我们愿意除掉我们心中的愁烦，神的平安就来到，神的平安充满你跟充满我，那么我们才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要生活在那个忧愁的当中。那我们不只对心很重要，我们的肉体也很重要。我们要除去邪恶，邪恶呢，我在今天的那个程序单上有跨幅，是不同的中文翻译哈。邪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邪恶，就是坏事，可是呢它原文有不同的意思，也可以包括是疾苦，也可以包括了痛苦。我们肉体中的邪恶，就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不好的习惯，你沾染一些不好的东西，那种恶事就造成你的什么痛苦嘛，造成你的疾病嘛。有人说什么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是不是？我们如果一些不好的恶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体肉体中除去的话，疾苦痛苦就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肉体中把那些不好的、邪恶的，把那些疾苦的，把那些痛苦的除去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命这个礼物。新约的保罗这么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要什么？要洁净你自己，洁净你的内心，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必须从心中除去那些忧虑，从肉体中除去那些邪恶的事情。保罗接着跟那个年轻的牧师叫提摩太的也劝他说，人如果自洁的话，要脱离卑贱的事，卑贱的事就是那些邪恶的事。你要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能够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邪恶的欲望，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这一些不论是旧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心中除掉愁烦烦恼，或者是从肉体中除掉邪恶、除掉疾苦、除掉病痛，唯有当我们从心中除去烦恼，从肉体中除去一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的话，你想想我们的生命中这个礼物，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享受？这个传道者接着在十一章的第十节说，在我们一生开端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呢，都是虚空。这不是代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段时间不重要，浪费时间，而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的开始，幼年就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 我们回到就是以前我们来的那个教会哈，以前在那边是做弟兄跟姐妹的哈，然后呢，一想想，我们离开已经十几年了哈，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我们来到 Winston Salem 也十几年了。你想想看，人的生命是这么的短暂，我们宝贵的岁月过去的非常的快，转眼之间。以前还记得小孩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出去了，都已经成家了哈。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浪费我们为未来预备的这个机会。幼年青春呢，对希伯人来说，他们在观念中提到这个一生的开端跟幼年呢，他这个字呢，可以代表黎明的意思，就是说太阳刚刚起来的是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可以代表说是黑色头发的时候。这个原文的字有代表黑头发的意思，就是说年轻人的意思，不像我们现在是白头发哦，或者是没有头发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在我们人生黎明的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太阳就下山了。我们必须充分的利用这个年幼的日子，黎明的岁月，因为很快我们就看不到了。记得很多年前，师母有一个二舅哈，二舅他们以前在密西根，后来退休到了Florida 的Naples 哦，你如果去查查 Naples 在迈阿密的西北边哦，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Naples 住了很多有钱的人哦，大概是就 Naples。然后呢，我们去看他哦，然后带着我岳父，那时候我岳父岳母还在的时候去。那我们去的时候，不可能从沙勒一路开下去，要开了大概13-14个小时，太久了。我们就会在叫做 Daytona Beach 哦，了解 Daytona Beach 过夜。你知道佛罗里达是这么长吗？哈 ，Daytona Beach 是在东边嘛？哈，在佛罗里达的东边 ，Naples 是在西边哈。所以我们去 Daytona Beach 的时候，过夜的时候呢？我们早上起来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日出嘛，太阳从东边上来。你若在 Daytona Beach， 你很难看到日落，因为我说从海平线你看到日出。那我们到了 Naples 的时候呢，就很难看到日出了，海平线都看到什么？都看到日落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们那个亲戚舅舅退休的时候，的确是退休的时候，人生到了日落的时候，选个地方每天都在看日落，很伤感哦。因为日出看不太到，我讲的是海平线哦。你若在海平线你看的时候，哇，日出是真漂亮，有没有？太阳就嘣跑出来，太阳就嘣掉下去哦，很快就掉下去。当你们去做 cruise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起不了那么早哦，都看不太到日出。有时候看到日落哦，你去那个最高的地方，你看到日出就掉下去，很漂亮的哦。可是你想想看，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黎明的时候，我们看了多少，还在睡大头觉哦。可是不知不觉，我们都在看日落，我们都看日落。很悲惨的事情哦。可是即使这个状况呢，我们一定要把心中的愁烦还有肉体的邪恶除去，这个是阻碍我们享受这份礼物的障碍。你我要做的，你我要做的是你我的责任。愁烦每一个人都有，有人说一句话，你不能使那个鸟在空中飞过你的头，就是说鸟好像 烦恼会忽然之间就像鸟一样飞过你的头，可是你可以不让那个鸟在你的头上筑窝。烦恼会来，可是你不要让那烦恼在你的心中搭窝，这是你要做的，你必须要做的。可是你也许做不到，所以你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祈求，求他给你力量。所以我们不只要用喜乐来享受生命的礼物，我们不仅要除掉心中的愁烦，除掉肉体不好的东西来享受这份礼物呢，最后呢，我们必须要想到要纪念，要纪念这位主，要侍奉这位主。所以到了十二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说你要趁着，你要赶紧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说哎呀我即将要没有喜乐的那个日子临到以前，当纪念你的主。这句话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看日落的时候呢，年老的时候呢，就没有喜乐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昨天呢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哦，哇，这个是我参加最短的婚礼，哇，那个牧师哦，所以我跟师母说，以后呢，如果我主持婚礼十分钟解散哦，哇，真短啊。我们在外面排队呢，进去签名哦，都排了将近20分钟，婚礼也10分钟而已。哇，排队比婚礼还长。这一对夫妻呢，是我们在YMCA认识的，他们都是第二婚哦。丈夫失去了太太，几年前，那个我们主要是认识那个丈夫哦，那太太呢，可能是离婚多年。他们大概步入人生的所谓夕阳时候哦，可是他们在60、70岁的时候还找到了彼此。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在晚年的时候就没有喜乐哦，可是只是年纪大的人喜乐比较具有挑战哦，具有挑战。所以他接着说什么，不要等到日头哦，等等哦。从第二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呢，我们读起来读得头昏脑胀哦，怎么这个圣经怎么写这些东西哦？事实上，很多的学者说，这一几节从第二节到第七节是很美的一段对人生命的老化，对人面临死亡最精彩的一段的描述，人生命的老化，面临死亡，我们如何的来面对？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在面对之前，你一定要纪念那一位是创造你的主，创造我的主。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在面对这个之前呢，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要赶紧把握每一个机会。我就慢慢的描述这里所描述的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真的是，我如果30几岁的话，或者40几岁。我无法体会到这些哈。事实上呢，这些描述的呢，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哪 Medicare 的年龄呢，啊，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些哦，我们生命的老化的过程哦。首先，日头、月亮、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个是形容什么呢？形容你的记忆呢开始衰退，进入了老年人的忧虑的当中。 在最后看着我岳母离开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在老化的过程中，记忆可能是第一个不见的哈。记忆，我们有的时候跟师母会互相调侃对方哈，说像我们去参加那婚礼，师母就忽然忘了那个太太的名字哈。我说她叫 Mary， 丈夫叫 Mark， 叫 Mary。我们忽然之间忘了名字，我们就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忘了那个人什么叫什么名字哈。当你有这个状况，你就知道你差不多也步入这个情况啊。这是我们雨后云彩返回。最近 COVID 之后，有些人说有一种病症，就是脑子好像有云雾一样哦，就是想不起东西哦。这个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征兆，你记忆力慢慢的衰退。几年前我陪一个姐妹去做那个 cognitive test， 哦，就是你的，就是说你的思考的能力哈。哇，我发觉哇，真的是我也是废了哈。那个人会念十个单字给你，你要回给他。我说哇，我也再要记个两三个哈。他就念十个单字，你要赶紧回。我也记不住，所以呢，我们记忆力开始衰退。然后他接着说什么？看守房屋的发站，看守房屋的是用手这样子把守的，就代表我们的手就开始什么发抖。好像巴金森哈，手就开始发抖。哦，我们在外面打球的时候，好些人球拍打球，球拍就在发抖哈，就开始把老化了哈，球拍就开始发抖了，开始抖，就这个状况。看守房屋的开始发颤，不是害怕的发颤，是你情不自禁的在那发抖。我们这次在加勒看到我们很多年的弟兄叫 Kim Tan， 一个医生，他就开始几年前就开始发抖，现在抖得越来越厉害，就这个状况。然后有力的屈伸，就是说本来是有力的呢，腰就是举不起来哈，腿膝盖无力，走路的时候都是要弯着腰。你看到老年人很多状况都是驼着背，腰都举不起来，有力的都是屈着身，这个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很奇怪的，人的骨骼就缩起来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这个呢，推磨就是代表两个磨在那边，以前的人推磨粘粉、哦，就代表我们的牙齿，牙齿就像两个磨在那边咀嚼哈。我们曾几何时，牙齿也没了哈，已经不能推磨了，不能磨牙齿，不能咀嚼了，吃饭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需要好多的时间才能够把食物磨碎，才能够吞下去。我记得几年前我父亲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呢，他的牙齿是假牙，他没有牙齿的时候根本不能吃东西，只能吃那流质的东西，所以推磨的呢就稀少就止息，我们的牙齿也失去了功能。不仅牙齿失去了功能，你喉咙可能就失去吞东西的功能。接着呢，你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就是说我们的视力呢也开始恶化。窗户嘛，是我们眼睛是所谓的灵魂之窗，我们这所有东西要看着我们眼睛往外看，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的视力不行，白内障哈，多少人要开始动白内障的手术。眼睛各样的问题都出现，然后呢，要戴那个 bifocal 哈，要 reading glass， 因为近的已经就是看不太清楚了哈。我们往窗户，要从窗户往外看，都看得一片的昏暗，眼睛昏蒙，眼睛昏花，这个都是描述呢，我们的眼力 逐渐的衰败。当然圣经呢往往用眼睛来描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的那个眼睛。曾几何时我们内心的眼睛也开始混乱了，我们也开始遗忘了。接着呢街门关闭，街门关闭就好像我们的视听呢听力呢好像门也关掉了。我们的听力呢也降低了，叫助听器了，重听了。那推磨的声音微小呢，当然这个有人也可以描述，也是牙齿不能咀嚼，就不能咀嚼。然后呢雀鸟一叫呢人就起来，每天早晨呢你会被鸟声叫醒，无法再入睡，就只有早早的起床。那这个呢在几年前也发生在牧师的身上啊、哦。有时候睡得很好，尤其是最近啊、哦、春天要来临的时候，外面总是有几只很讨厌的鸟啊、哦、在那边叫啊、哦。他们大清早就在那边，我说鬼叫个老半天啊、哦、以前稍微年轻的时候管你叫的啊、哦、那打雷都打不醒啊、哦。现在只要窗户外面有鸟叫呢，你就被叫醒，好奇怪，啊、哦，鸟雀鸟一叫呢，你就起来，你一起来就、啊、不能再睡了啊、哦。这个是非常的写实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他们要用个唱歌的女孩子。我们的声音也开始发颤、衰弱，无法高声的歌唱。上个主日我是在追思礼拜呢，我是带头一首诗歌，师母是在第二首。有时候我真是害怕，我现在太久没有带诗歌了，这唱不出声音来。老年人的喉结、喉咙已经开始萎缩了，也无法高歌了，无法高歌，所以牧师有的时候呢，借着运动要吊嗓子哈，你知道，知道我哈打球的人，我声音是最大的哈，就借着机会把喉咙给放松一点哦，免得喉咙也不见了，衰弱。他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我们有惧高症哦，牧师是最有惧高症的。那害怕什么？爬楼梯。我们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我跟师母进来的时候，我们原本都有一个叫 Roger 的去开门哦，大家知道从这个门进来的时候，那今天有 一对美国夫妇呢，那个先生哇，走路走得很慢哦，走一个台阶都要确定一下哈、哦，我深深就体会到这个，年纪大的人最怕什么？最怕楼梯嘛。现在牧师爬也爬楼梯也是蛮害怕的哦，爬上还好，爬下还蛮害怕，一跌一个 misstep 就掉下去了哈、哦。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人房子都是要住 range 嘛，没有楼梯的，就是这个道理嘛。人就怕高处，当然高处不只是高山哈、哦。曾几何时我们去西乃山的时候呢，我跟师母两个人爬那个根本不是楼梯，就石头。我们就噗噗噗跳上去、哦、跳下来，人家还没上去，我们就已经上去又下来了。那曾几何时，现在我爬一步都要确定一下脚有没有站稳、哦、人真的是怕高处。以前盖教会的时候，到屋顶上也不怎么害怕，爬那个弄楼梯，还有人都扶着这样爬楼梯，爬上去盖屋顶都不害怕，爬下来也不害怕。现在爬几次个台阶就害怕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走在路上呢也还害怕会跌倒。我们以前一样的，以前在台湾来的人就知道，在台湾路上就是小英雄，在路上就来来去去，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在路上看到有人在路上走路，我们都会为他害怕，在路上都会害怕，有惊慌。杏树开花，杏树呢原本是粉红，会变成白色， 这边就是描述，如果你还有头发的话，不像牧师，你还有头发的话呢，你头发会变成杏树的样子，变成白色，老年人的现象嘛，银发白发，蚱蜢成为重担。我们到一个地步呢，连一只蚱蜢我们都担不起来，蚱蜢都担不起来。曾几何时，我们都帮人家搬家、搬冰箱、搬这个搬那个，现在搬个东西都不太搬了，就是请人来搬。连个蚱蜢都成为你我的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就是我们人心中想的一些的购物欲应该也减少了，食欲也减少了，甚至连两性之间那个欲望呢也逐渐减少。老年人的现象，这所有的欲望呢都已经衰掉或废掉，因为人要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最终呢人要回到你永恒的家乡，别人呢会追掉你的去世，吊上的人就在街上往来。这个正是描述一个我们生命的 结尾。关键是说永恒的家在哪里，我们今生过了，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哪里，是我们今生要抉择的。我们的永远的家可以与神同在的那个家，或者永远与神不同在的家。你永远的家你只能去一个地方，然后一念折断呢，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呢毁坏，水轮在井口呢破烂。这一个是完全的描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线呢被折断，我们生命的这个光呢被熄灭。因为在圣经中常常用水泉，生命的活水水泉来代表生命的象征。当我们生命的这个机器停止运转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停止了。当我们的心脏停止在那边跳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 不会再循环，死亡就临近。所以这一段简简单单的就是描述用水来形容这个生命，当水被断掉的时候，你生命也就结束。接着说，他说什么？尘土仍归于地，灵却归于赐灵的神。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离开了我们的肉体，身体是会死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身体会腐化的，变成尘土，尘归尘，土归土，灵呢却归那一位是我们灵的那位神。我们人呢一生就是这样子的来，空空的来，也必会空空的走，我们会归于尘土。生命呢不只是按着我们的死亡就结束，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灵魂是永远超过这个肉体的局限。所以我们在这个面临这个死亡，面临我们生命老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想想。这个传道者在这里为了你跟为了我描述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这条道路，早晚都要走的。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生命的老化，如何来迎接我们个人的死亡呢？他这边描述之后呢，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是最困扰所有人的一句话， 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很多人读圣经中对传道书呢最困扰的就是虚空，讲了太多次了，虚空的虚空。事实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呢在传道书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介绍传道书的作者这个人，所以真正传道书是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的这个第八节。这本书呢，用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呢，把这一个包在一起。这个就是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命如原本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可是如果我们抓住了，在这个虚空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是个充满精彩冒险的旅程的话，我们就走这一招。可是呢，我们也体会到，哇，神把他最好的礼物透过生命赐给了你跟我，即使好像在虚空的当中如此的度过，可是我们一生没有白活。对世人来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对真正的认识到神的人，这一切旅程中没有白活，这个礼物呢没有白白的空想。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以赛亚书这句话说：“焉人啊，妇人焉能忘记吃他吃奶的婴孩，不体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呢，我却不忘记你。”我们会忘记神，神不会忘记你跟我。可是在我们还快要被忘记神之前呢，这个作者说你要赶紧的纪念、想念、记住那一位创造你的主。那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呢，不在乎我们在日子，我们的日子有多少。圣经说我们有70岁到80岁的，就是这么多，也许有人90岁100岁。可是呢，我们在这个70-80年的日子中，相比永恒呢是不足为道的。所以呢，神要看我们在这70-80年中我们怎么度过，怎么享受呢，我们才能够在永恒中能够度过，能够享受。70-80年你不知道如何享受，给你永恒你怎么享受？你现在不知道如何的珍惜，你永恒你怎么珍惜？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要？神把现在给你我当作礼物，愿永恒是明天的事情，是明天的挑战。神赐我们礼物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我们怎么享受这个礼物呢？是我们的责任啊！你不要抱怨神，说你不让我享受，神给你。你不要抱怨人，你不要抱怨环境，你不要抱怨所有的东西。你心中的忧郁，你要靠神的恩典除去。你肉体的那种不好的邪恶的欲望呢， 你要有毅力去克服，你要喜乐，凡事都要喜乐。最重要的，你要记住那位神，要记住，不要忘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灿烂，没有应许我们一生是一帆风顺，可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苦难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苦难中仍然也愿意与神同在，让我们在苦难中仍然愿意与你这位伟大的神同行。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来带到你面前，求主你让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真正的尝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不会褪色的，这份礼物是从今一直到永远的。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有今生的生命，也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礼物让我们好好的把握，让我们在所有的情况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喜乐起来，让我们能够凡事都喜乐，让我们能够靠主你的力量，能够克服那些我们心中的烦恼，除掉我们肉体中的那些不好的情欲，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记忆衰退的时候，我们力量离开的时候，我们专心的来记住你，记住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将来要迎接我们的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此刻也特别纪念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身体软弱无法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安慰与他们同在，你的恩典也与他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等等结束之后呢，有任何事情要离开的，你就离开啊。那有负担想要留下的呢，我们就留下来。那我们会在聚在前面，我们一起个体的，我们来祷告。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